请掀开经本第475面，475面倒数第二行，我们看抄啊，一分无教者，以零分九品，则小大浅深，自有差等。如小教以由心造业，而感前进为一心；实教以阿赖耶识所变为一心；宗教以摄境如梦为如来藏为一心；正教以燃尽居灭为一心；圆教以总盖万有即是一心。那么这一段是莲池大师以贤首宗的判教啊，贤首也叫做华严宗啊。那么这个宗派的祖师大德们，对于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做一个前身次第的整理，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学校里面排课程一样啊，哪些课程应当排在小学啊，小学生接受的，哪一些课程呢应当摆在中学啊，哪一些应该摆在大学。但是诸位必须要知道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确确实实没有这个意思，也没有这种安排啊。什么原因呢？佛当年在世为众生讲经说法，是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不同。那么来向佛请教的人，并不是来的时候程度都很整齐，不是的啊，可能前一个人呢这个水准很低呀，后面一个人程度就很高啊。佛是应机说法，那么这是当时的情况。后来经典经过季节整理之后传到中国，中国这些大德们为了教学方便起见，就类似像现在的学校，把它按前身次第编了一个顺序。那么贤首宗呢也分为五教，天台分为四教啊，按照浅深次第不同。那么但是这些全都是佛说的啊，我们看到佛说这些话就知道是对某一种程度人所讲的啊。就是小教这个对于小根期初学人所说的啊，这是由心造业。那么小乘程度浅，佛为他们说法了，只说到第六意识，这是他能够体会的啊。像我们现在一般人讲意识潜意识他能够懂啊，现在这个科学上的名词，跟他讲第八识第七识他就迷惑了， 他就不知道是一回什么事情啊，只讲到一时啊，没有讲八时。那么或者有些经论小乘经上偶尔讲到八十，还是以六十为主啊，那只是附带提一提而已。那么他们执着这个身呢是实在的，执着外面境界也是实在的，这确确实实是最大多数的人有这种分别执着啊，所以他是由心造业啊，那么才敢三界六道啊，这许许多多的境界啊，他把这个当作一切。大乘实教这一类根性的人啊，比小教的人要聪明，也就是说他们的思想比较开放啊，不像小乘人那么保守那么样的执着，于是佛就跟他讲八十啊，说的这个唯识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心理学啊，就是心理学。那么比这个六十呢讲的就更深，讲的更广啊，告诉我们呢有八十啊，六十之外还有阿赖耶还有摩那啊，给我们讲这些东西。那么虽然知道八十啊，这个是大乘刚刚开始啊，这个八十心中啊储存无量劫来的善恶种子啊，这个种子也是法相唯识里面的名词啊。那么现在人说的这个潜意识意思也包含这个潜在的意识嘛啊，那就潜得很深很深的啊，但是遇到缘呢会把它勾引起来啊，于是乎它就起作用，这个起作用啊就叫做现行佛说，阿赖耶识里面十法界的种子都有。那么哪一个种子的力量强大？于是乎，它就先起作用。强者先先呢，这就是在六道、在十法界里面呢，接受果报的清醒啊，所以它是以阿赖耶识所变的，这个叫一心啊。宗教啊是大乘高级的这个高程度啊，实教是大乘的初学啊。那么大乘高阶段的这个佛所讲的，则讲如来藏。说明阿赖耶识就是真如本性，随缘境缘而变现出来的，这是把阿赖耶识的本质说出来了。说出八十五十业心所都不是真实的，都是虚幻的啊，所以说摄入梦幻 唯一真如。楞严经上实在就实在说呢，就是发明这个道理啊，说明呢这个事实啊。如来藏，藏是含藏的意思，如来是在就是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在哪里呢？就藏在阿赖耶识里头。这个阿赖耶识是在讲呢，悟了就是真如本性，迷了就叫阿赖耶，是一个东西，不是两个东西。那么真如本性呢，是在讲没有迷悟啊，没有迷悟。迷悟啊，是在人呐、啊，真如真性本性呢都没有迷悟啊，这是以如来藏为一心啊，这个层次啊是一层比一层高啊，但是一层比一层真实啊，宗教还不是究竟的。真实，顿教里面啊，顿教跟圆教，天台家了，把它合成一个，啊，就是圆教。贤首呢，把它分开，就说得更详细，远近都没有，远。就是八识，净呢就是如来藏啊，所以阿赖耶有染净两分，在顿教里两分都舍掉了，可见得他的心呢就更清净啊，真正到一念不生啊，唯识论里面所讲的悟法三自性皆空，八十二无我居清啊，这是唯识论上讲的。那么这个两句话把法相唯识包括进了啊，也可以说是法相唯识的总纲领。五法是将一切万法归纳为五大类啊，这个就是心法，心所有法，色法不相应行法，无为法，这叫五法啊。这个三自性呢，就是讲的这个依他起性，遍计所知性，圆成实性啊，讲这个三自性啊，这个任何一法都具有啊这个三自性啊，就是这些呢都是空的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全是有为法啊，金刚经上就讲得很清楚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对，这就空了。所以般若是顿教啊，啊，唯识是渐教，唯识是慢慢学。你看这《金刚经》上一下就空了，啊，那么样干脆，那么样彻底，啊，这是这般若跟他那个就不一样，啊，跟法相唯识就不相同了，啊，八识常熟，大家懂，这个二无我啊，就是人无我，法无我。唯识宗里面见的人我法我啊，到最后告诉你人法皆空，居不可得啊，这个时候一念不生，这个一念呢是妄念啊，不是没有正念，如果正念也没有了，那就坏了啊，那变成什么呢？变成无想定了。无想定的果报在无想天啊，诸位要知道那个无想啊 是被无明盖覆了。我们妄念不生了，无明也没有，所以这个时候显露出来的叫正念啊，正念分明啊，那是无限深广的般若智慧啊，这个叫一心啊，这是顿教所说的。圆教呢，那就是华严经里面显示的啊，离世无碍，世世无碍，这是达到基础了啊，因为前面纵然说到顿教，说实实在在的话，它还是有分别之处。何以见得？如果没有分别之处，一切万法当然圆融啊，它还不能圆融，还有高低层次啊，有高低层次，有浅深不同，这些东西不是从分别执着里面，是从哪来的啊？所以它还是从分别执着里面生啊。圆教确确实实离一切分别妄想执着，万法圆融啊，彼此不相爱啊。华严里面讲的周边圆融啊，世事无碍啊，啊，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。那个一是任一，不是特别指哪个一，任何一法。就圆满具足一切法啊，那才是华严大圆满的境界啊。那么这些呢，在此地都没有细说啊。为什么没细说呢？这个文里面讲的，而复说此经，本为下凡众生。但念佛名，今登不退，直至成佛，是正数圆顿。这一部《阿弥陀经》，它的理论依据，它的修学方法，在五教里面，到底它属于哪一类呢？它属于圆顿。在天台四教里面，它正属于圆教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一定要圆顿根性的人学这个法门呢，那就非常合适。有一些学者对于信宗相宗非常有兴趣，用许多的时间精力在经典里头钻研呢。那是什么根性呢？那是大乘实教宗教的根性啊，天台家讲别教的根性啊，通别的根性。有一些啊，我们一般人认为头脑简单，怕麻烦啊，怕思考啊，怕去读经， 听说念佛，老师念佛就能往生，他就死心塌地念这句阿弥陀佛。这种人呢，就是圆顿根性。圆顿根性的人成就，比那个通别成就要快要高。那些人研究几十年，恐怕还没有结论。这个圆顿人呢，念几年佛了，他就真成功了。他跟阿弥陀佛就到了线了，通了消息了，快呀，比什么都快。所以这个法门呢，真正能够信受奉行，能够放下万缘，那你就是圆顿根性的人。下面又说，有二乘种不生啊。这不是说二乘人，是具有二乘种性。二乘种性是什么呢？喜欢分别执着。那么这个就是属于二乘种性。二乘种性的人只知道自利，不肯利他。这种种性不能往生。为什么呢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属于圆顿大乘人。故略前三，就是前面三种省略掉了，但是这个演义里面呢，把它补出来了，各位自己看看就可以。天台四教列词，这个也不必说了，我们再看底下的书，477篇。又次离四二尺，其性中具有此意。其性是大乘起心论。这本书分量不多，在佛教里面很有名气，现在人讲呢，知名度很高，因为这个论里面所说的也是大乘八大宗的基础，这叫大乘起信论，也是大乘入门的一本教科书。由此可知，他对于大乘修学相当重要。马明菩萨做的。那么起信论里面文上没有，文上没有显说，意思有，有这个四尺跟离尺，意思有，我们读诵大乘佛法，贵在得意，就是你得到它的意思，这个是可贵的，论云。专念阿弥陀佛即得往生者，在起心论上啊，马明菩萨这样说过，说专念阿弥陀佛即得往生。这一句话呢，用在四尺也讲得通，用在理尺也讲得通。他并没有讲四理，你只要老老实实专念呢，你一定的往生。可 师论里头也有说，若念彼佛真如法身啊，又说虽念亦无能念可念啊，这两句的说法呢，那就是理业心呢，不是事业心啊。前面一句里面呢，啊，包含着事业心啊，后面两句的确是属于理业心啊。他这个理业心、事业心在字面上没有，这意思有了。啊，这是用起心论来引证啊，确实一心有这两种。我们看书啊，这个演义提供诸位做参考啊。又此四理二尺，皆显密而已。弥陀经一般呢，后面都不附往生咒的啊，都不附带。莲池大师弥陀经疏钞后面呢，附的有往生咒啊，你看要解后面就没有啊。这个莲池大师的用意我们要了解，他是把这一部《弥陀经》这个持名念佛的法门，通宗通教，通显通密，这是我们这个法门呢，的确是圆融。所以他每一段这个注疏后面呢，都有称理，这个称理这一段呢，就是跟禅宗称性而说是一个意思啊，这个是他注解很特别的地方啊，也就是他这个疏钞的特色啊。这我们看一般其他注解没这种说法啊。每一句每一段呢，都把它回归自信。那么这是说明理事呢，就是显密。我们看抄四字名号，玄界梵语，但念不忘与持咒同，是名曰密啊。这就是一句弥陀念到底，无论是四个字，无论是六个字，这名号确确实实是梵语啊，是音译过来的，就是咒语。这个要知道啊，所以喜欢学密的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呢，就是无上咒啊！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大神咒、大明咒、无上咒，实在讲就是这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啊，跟密咒啊完全相同，它的功力。那是密宗里头所有一切神咒都不能跟它相比啊！这个诸位细细的去读读三经就明了了啊！我们在讲席里面过去也多次曾经说过。这个地方就不再多说了。是且念且参，观心就理呀，是名曰显。咒是决定不能够求其意的啊，在咒语里 一定要想它是什么意思，那就难了，那就不叫密咒了，啊，就不叫咒了，啊，所以咒只有音，没有意思，啊，只要音念的准确，就有感应。大凡咒语里面很多都是鬼神的名号啊，所以这个密宗啊跟鬼神往来的关系非常密切。这个咒语应要念得正确啊，才会把那个鬼神叫来，你念得不正确他也听不懂啊，他就不来了啊。所以这个我们看传记里面记载着唐朝那个时代，密宗有一些大师啊，从印度来的，他们呢念的这个咒啊，确确实实呼风唤雨，意识归神啊，能够拆迁归神的来办事。那么现在大藏经的咒都在，我们去念不灵，那一个都不灵。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音不准确。啊，像我们学外国语文一样，啊，我们最平普通的吧，啊，现在的英语，你把英语完全用中国字，把它音啊。这个音把它音，然后你再照中文念给外国人听，你看他懂不懂？他听不懂啊！啊，那法子听不懂啊！所以这个咒语啊，一定要口传。那口传呢？现在有很多金刚上师传，为什么也不灵了呢？这个口传传了2000年了，音早就变了。啊，所以不是咒不灵啊，是音不准确啊，啊，这个就是鬼神呢、啊、听不懂。但是在有一种情形之下呢，可以跟鬼神沟通，那就是心地清净，诚则灵。啊，虽然这个言语啊听不懂啊，但是他心灵上有感应，诚则灵。那么这是属于一类的咒语，还有一类咒语呢，那这是世尊非常高明的一个手法，治病的。哎，你这个身体有病，叫你念个咒，病就好了。啊，这个事情是真的吗？真的，非常符合科学的道理。今天我们这个科学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佛对于人体的结构啊，了解的太清楚啊，哪一个部位有了毛病呢？这个毛病是在讲微细管阻塞不通了，出了毛病了。在我们中国古时候啊，用针灸把你阻塞这个地方打通，你这个血液循环正常了，这身体就健康啊。那佛法更高明，用音声震动，所以他那个咒语念得很正确的时候，你念的时候发音呢，震动这个部位啊，就把这个阻塞就打通了啊。那么像这样治病的这个咒语在大藏经上很多，我们现在拿的这个咒念的不灵啊，不灵原因在哪呢？我们的音发的不正确啊，所以这个音声呢，它发声音呢，它震动啊这个身体啊，某一个声音震动某一个部位，就非常合乎科学啊，非常可惜啊，这个失传。啊，那么这个事情对。心真的是有显有迷啊，这个地方显呢，我们念佛 念佛当中有误处啊，这个参可不是研究，研究就错了。且念且参呢，观心就理呀，这个是念佛里面呢已经带了禅的方法了。我们常讲的禅静双修，用明延寿大师教给那些参禅的人，有禅有净土啊，是用的这个方法啊。念佛念念在参，念佛是谁？这个叫且念且参。那么这个呢就不是属于密了，属于写了啊。老实念佛，什么都不问，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一天到晚阿弥陀佛念到底，那是密，那个功夫跟密一样啊。如果在这个里面提起疑情啊，要参念佛是谁呢，他就变成禅了啊，就变成禅。当然禅教密律尽，就看你用的什么方法。这一句名号里头啊，是样样具足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呢，都在这一句名号之中。这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唯门稍异，归元则同啊。这就是门是讲门径啊，方法稍微有点不同，可是往生净土是相同啊，都是往生净土。邪密圆通，理事无碍。大师这些开示，他主要的目的无非是显示念佛法门实实在在不可思议，让我们真正认识他，了解他，实心塌地去受持，这一生就能得真实的利益啊，永脱生死，圆成佛道。我们这一生当中确实做得到啊。说这么多话，真正是苦口婆心，目的呢就是叫你相信，不要怀疑啊，不要夹杂，老是去念，这就完了，这个法门就受尽了。因为你不信，不肯死心塌地，还在疑神疑鬼，想东想西，所以才说这么多话了。真正老实了，这一大堆话都叫废话了啊，这一本书也叫废纸啊啊。所以要晓得他的目标用意这所在。我们再看底下，又此离四二尺，虽上详分甚烈，有转四者，有转离者，即以互通，不必遗嘱。这一条很重要啊，很重要，往往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或者自己有这些事情，或者呢就在我们周边一些同参道友啊发生这个事情。 所以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。念佛方法理论是相同的，但是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，这个我们要能够顾及到。我用的这个方法未必适合另外一个人，他用的方法未必能够适合我，这个要知道啊。所以今天我们一般讲共修啊，特别是夫妻啊，那就彼此要忍让，彼此要迁就，要不迁就呢，这个道场就乱掉了啊。真正功夫得力是一个人念的，不受任何人干扰啊，啊，念得欢喜啊，念得心清净，这个就得力了，功夫得力了啊。所以有专事，有专理，这是大的分别，两个不同啊。专事念的不必要求那个专理呀、啊、要跟我一样，专理念的也不要要求那个专事念的要跟我相同啊，不要去勉强人，只要功夫得力啊。这个得力的样子呢，就是心清净，念得很欢喜就得力了，念得不欢喜，念得很痛苦啊，那就不得力了啊，那就必须要加以啊修改啊，总要念得很欢喜啊，这个欢喜一定啊显露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你的生活是快乐的啊。我们现在人说你的生活是幸福的，是快乐的啊，会很叫别人羡慕的啊。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活得很苦啊，你为什么活得这么快乐啊？所以你念佛念好了，自然就影响别人啊。人家看你这么快乐就问你，你怎么这么快乐啊，你可以告诉他我念阿弥陀佛啊，你看就把这个法门传给别人啊，他就要向你学习了。如果你学佛学得很痛苦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起了反作用，别人一看千万不能学佛啊，你看学佛那个样子，那你造的罪业就大了啊！你把众生呢学佛的这个因缘给打断啊，所以这一段呢就很重要了啊，说机业互通，不必移除啊。下面抄里头啊为我们细说，说此恐仅能四念者，自以理性不明，所谓无疑，故言四德通理，以决其疑。假如我们对于这个法门不能够明了，或者是明了而不透彻，就会有疑问，而疑呢是很大的障碍啊。所以我们常常讲念佛的秘诀了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啊，这个是修学的秘诀。那么有一些人这个善根福德非常深厚，他对这个理他不懂，不懂啊他也不要懂， 他也不想去研究，也不想去求明了，就一昧老实把这一句佛号就念下去了，这叫四持。啊，这种人往往成就非常快速。不是一般聪明才智的人呢能够相比的。这些人我们世间人看他，哎，愚痴啊，下下根人呐、啊。殊不知那个下下根跟上上根的成就啊是平等的，没两样。最怕的是怕我们呢常常怀疑，